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7月4号22点，巴黎时间7月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访问尼日利亚，呼吁非洲与欧洲寻求共赢。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中国释放刘霞。一名上海女子向习近平宣传画泼墨后失踪。海航董事长王健在法意外发生去世。鲁哈尼表示，伊朗绝不向美国做任何妥协。欧盟延长对俄罗斯经济制裁6个月。连战将访中国大陆，联席会渴望再次登场。德中第五届政府磋商会议将在柏林举行。马来西亚宣布暂停东海岸铁路计划。香港当局在一起拖延了7年的同性婚姻案中败诉。韩美日外长周日举行会谈。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正在非洲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在尼日利亚的拉格斯发表谈话，呼吁非洲与欧洲寻求共赢，特别是在移民议题之上。法新社消息，此前马克龙与尼日利亚总统举行会晤，加强两国的双边关系。马克龙在访问尼日利亚第二天前往拉格斯，马克龙向300多名青年企业家发表谈话。他表示，欧洲与非洲两个大陆有着共同的命运。针对目前困扰欧洲的移民问题，马克龙用英语表示，我们应该放下一时的冲动，与非洲各国政府展开长期的合作。马克龙说，长远的解决方案是建立非洲更为美好的未来。像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等国，青年们因为缺乏经济活力而离开。马克龙说，欧洲不能全部接纳他们，我们希望非洲人民在非洲自己的土地上获得成功。马克龙在尼日利亚首都与尼日利亚总统举行会晤以后转往拉各斯。马克龙脱下了西装领带，参加颂扬非洲文化活动。马克龙还前往非洲音乐传奇人物当年表演的地点展开访问活动，这是他试图和非洲的英语系国家增加密切关系的行程之一。马克龙用英语向不断发出欢呼声的民众发表讲演，他表示说，我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共度今宵。现年40岁的马克龙曾经是投资银行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2000年代初期，他曾经在阿布贾的法国大使馆担任实习生。他向陪同出访的记者表示，非常喜欢尼日利亚，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马克龙在担任总统以后强调，不仅要和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加强往来，还要和英语系的国家改善贸易关系。联合国人权专家在周三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准许他寻求治疗恶化的健康，包括允许他海外就医。据路透社报道，这项诉求是据刘晓波2017年7月13号于关押期间因肝癌过世近一年以后提出。刘晓波2009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入狱。刘霞是艺术家，也是诗人，患有忧郁症。自刘晓波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他就一直遭到实质上的软禁。刘霞从未被控任何的罪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之下。联合国关注被迫失踪和不公正拘押的独立专家和捍卫人权人士发布联合声明说，我们为刘霞的健康恶化的报道感到担忧。刘霞据称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点被限制行动自由，心理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声明还说，我们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公布她的下落，释放刘霞。中国一再宣称刘霞拥有自由，也享有中国法律保障的一切权利。不过，据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先前说，刘霞自刘晓波过世以后遭到中国当局的严密监控。海南集团董事长、海南集团联合创始人王健周三在法国南方一座村庄参观的时候意外坠亡。来自警方的消息说，王健是在当地参观的时候爬上了一座矮墙，请团员拍照的时候不慎跌落，医治无效，终年57岁。更为详细的情况请听安德烈在要闻分析里的进一步介绍。 正在外访的伊朗总统鲁哈尼周三表示，伊朗绝不会向美国封杀其石油出口做任何的妥协。据路透社报道，正在奥地利访问的鲁哈尼说，美国事先并没有认真思考封杀伊朗石油出口的后果。鲁哈尼此前在奥地利维也纳与奥地利总统举行会谈，讨论伊核协议。会后，鲁哈尼批评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只会伤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对任何人都没有利。鲁哈尼周三还抨击美国封杀伊朗石油出口的做法，指华盛顿事先并没有充分考虑这样做的后果。路透社称，虽然鲁哈尼并没有说明伊朗会采取何种报复手段，但是伊朗政府此前曾经表示将会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向美国施压。每年30%的原油出口需要经过霍尔木斯海峡运往世界各地，而伊朗的革命卫队也扬言，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石油禁运，伊朗将封锁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将再次访问中国大陆，并且渴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相关的人士表示，目前双方正在密切的联系当中，如果有正式的决定就会对外公布，最快下周公布。7月4号当日凌晨，一名中国女子在上海海航大厦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传画像泼墨，这一泼墨过程在社交网站实时直播。泼墨人表示，此举是在反对中共独裁暴政，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周三当地时间上午近7时，一名年轻女子在推特上开始直播她在上海陆家嘴海航大厦前的抗议行动。该女子用随身携带的喷油直接涂黑巨型政府宣传广告中国梦上的习近平头像，并且高喊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泼墨行动由于在网上实时直播，相关视频中社交网络得到了大量的转发。该女子泼墨时表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反对共产党的独裁暴政，并且称自己和很多中国人受到中共的脑控迫害。她还要求国际组织介入调查。艺术家华勇在社交网络发出紧急呼吁，呼吁网友和国际社会关注。他表示担忧这位女士的安全，他说相关视频已经在中国国内流传，他请上海的朋友多打听他现在的状况，不要让他无声无息地消失，捍卫宪法，言论自由无罪。华勇去年曾因拍摄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事件而遭跨省追捕，后来因为得到社会广泛声援，被关押3天后获释。华勇希望这个奇迹在泼墨女孩的身上再重演一次。自由亚洲当日下午20多透过推特与这名抗议者取得联系，他承认视频为他本人拍摄，当前暂时安全。但是当天下午3时左右，这位网名叫艾特菲菲弗利的女子发推称，现在我的门外有人，一群穿制服的人，待会换好衣服就出去，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伤害我的人和组织。目前这一推特号已经消失，但相关视频在网络飞传。根据社交网络，年轻的泼墨女孩喊出反习近平口号数小时后，警察凭社交媒体线索追查至其住所，涉案人随后与外界失联。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时期，曾发生过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巨幅画像泼墨的事件，泼墨者是湖南青年于东岳、于志坚和卢德成，被视为湖南三君子的3名青年随后都被判处了重刑。
德中第五届政府磋商会议下周一将在柏林举行，请听戴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中第五届政府磋商会议下周一将在柏林举行，中国总理李克强将携政府部长代表团前来柏林参加为期1天的会议。据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消息，本届政府磋商会议的话题之一是创新经济领域的合作，双方计划就汽车自驾研发合作签署意向书。根据德国政府的消息，会谈话题还包括设立网络安全对话、达成司法协助协议和继续人权对话。鉴于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加码，中欧关系也不顺畅，中国力邀欧盟联合抗美遭到拒绝，欧美关系也因关税等问题充满波折等，要求中国和德国就维护自由贸易和多元世界秩序进一步靠拢的呼声因此不断增加。 但中国在国内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界的政治监控，却使德中难以靠拢。不过，默克尔总理目前的处境也不佳。默克尔才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化解了几乎让政府崩溃的危机。但有关难民政策的争吵还是打伤了默克尔的元气。摇摇欲坠的默克尔，如能得到中方的扶持，这将减轻难民问题带来的压力，有利于他重新稳固自己的地位。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马来西亚宣布要暂停东海岸的铁路计划，请听方华的介绍。
马来西亚政府下令东海岸铁路计划承建单位暂时停工，但并未对外公布或者说明停工的原因。中央社报道说，这项全长688公里的东海岸衔接铁道将连接马来半岛东岸的南海和西岸的战略航运路线，是中国推动横跨亚洲以及延伸至亚洲以外基础建设计划的重要一环。东铁由财政部属下政联公司马来西亚铁路衔接有限公司拥有，并由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承建，目前工程已经完工 14%。中国交建东铁项目总经理部发表声明称，马铁已经正式指示该公司暂停东铁的所有工作。中国交建对此感到遗憾，并希望马方尽快取消停工指示，称我们对停工感到遗憾，因为实质工作进展良好。声明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遵守指示停工。由于当局并未表明停工的期限，我们很担心停工造成的额外费用损失和影响。停工也影响我们2250名本地员工以及数百家承包商、供应商和顾问公司。声明表示，东铁合同是由中国交建和马铁依法签署，希望马铁能够兑现和尊重所签署的合同。中国交建表示将遵守马来西亚法律，并希望双方能够通过真诚的谈判找到双赢的解决方案。马来西亚今年5月举行了大选，反对派获胜，92岁的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前总理纳吉布本周二已经遭到逮捕。马来西亚新政府表示要严厉惩治贪腐，并且要大力削减国家的债务。
香港当局在一起拖延了7年的同性婚姻案中败诉，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香港当局今天在一起拖延了7年的同性婚姻案中败诉。中央社报道说，这起案件的发生源于一名英国女同志于2011年到香港工作，而之前她已经和女伴在伦敦民事结合，在法律下获承认是注册伴侣。这名女子到香港工作时，她的伴侣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以受养人签证留港。根据香港法令，受养人可以在香港工作，住满7年可以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入境处当时以政策只承认一男一女已婚配偶的申请，拒绝有关申请。之后，有关女子向法院申请复核入境处的决定，在上诉庭被判胜诉，入境处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终审法院5名法官今天一致驳回入境处的上诉，指民事伴侣在英国有法律认可地位。裁决并且说，香港实施受养人政策的目的是吸引外来人才，而人才可以是同性恋者，以性取向为由控制入境，既难以理解，也与鼓励人才到香港背道而驰。香港入境处方面表示尊重终审法院的判决，正审慎研究并征询法律意见。
欧盟领导人在周三决定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6个月，俄罗斯银行、金融以及能源领域仍不能与欧盟成员国有任何的往来，制裁要维系到明年1月底为止。韩国外交部在周三表示，韩美日外长将于周日在东京举行会谈，各方将听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的结果，并且就板门店宣言以及美朝首脑共同声明当中完全无核化的具体实施进行讨论。韩国外长康金和会与美日外长进行深度的交流和探讨。 蓬佩奥定于周五和周六访问朝鲜，韩国外交部指出，就蓬佩奥访问朝鲜，韩美两国外长进行了电话交谈，而各级别的官员会就今后推进方向和日后的城市继续保持密切磋商。泰国当局周三仍然在设法营救被困在北部青睐洞穴当中的少年足球队员和他们的教练，当局将依照计划个人的健康状况确保安全之下逐一救出，可能不会同时全部救出13人。英国再次发生疑似毒害案，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会严肃对待。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海航准一号人物亿万富翁王健意外不幸死亡。正当壮年时，南法美景地竟因拍摄一张风景照丧生，死得离奇。官媒对此事的神秘姿态、微博留言的悉数封闭，加之海航年来深陷丑闻的处境，此事引起许多人猜疑，质疑声阴谋论一时四起。且在海航正为摆脱今天巨债努力的时候，发生董事长王健在法国丧生的消息。事件发生在中国游客如云的南法普罗旺斯。法国当地媒体引述宪兵报道，王健出事的小村庄名叫 Bonio， 当时他爬上护墙让团队中的人帮他拍照，结果不慎掉落下去。根据接近调查的消息，王健为了看风景想上到矮墙上，为此往上爬，但用力过猛，结果冲了出去，从10米高处坠下，救治无效死亡。关于出事地点，有的报道从照片分析指出，王健是在爬上这座村子一座教堂的护墙时失足坠地的。住在当地的宪兵大队负责调查这一事件，调查趋向事故。海航四日发表了一份讣告，宣告现年57岁的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在法国公务考察时意外跌落导致重伤，于当地时间7月3日去世。人死了总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但因为涉及的是海航，王健又是海航的联合创始人，一个身价被富士比估计17亿美元的亿万富翁正值盛年。如同海航一样短期内迅速崛起并在海外疯狂并购的中企至少有几个，比如安邦、万达、复星，但安邦总裁吴晓辉、邓小平的前孙女婿被送进了监狱，其他的也畏首畏尾，只有陷入今天巨债的海航却得到官方不断的救助，其中的原因很费思索。但是有一点，如果不是流亡富商郭文贵去年在美国大举爆料揭发陈芬、王健的海航与当时的中共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之间神秘的权钱关系，海航成官员的白手套，王氏家族成了盗国贼，海航不会如此出名。当然这种揭露至今还没有得到证实，但由于王岐山本人对此不置可否，人们对海航的怀疑从来也没有去除。可以说因为丑闻，海航受到海内外关注的程度远远胜过同类中企，但这对这家企业的名声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究竟谁在控制海航引起很大的质疑。去年海航最后不得已宣布，集团最大的股东是一个叫冠军的神秘商人，他把他的股份转移到了一个慈善信托基金，但是美国、瑞士、德国和新西兰等国的监督机构已要求海航做出进一步的澄清，从此海航失去了猛烈扩张的势头。今年二月，王健在海航董事会上有意把对海航的指控事件政治化。他在会上指海航爆料事件是一次政治事件，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崛起的疯狂反扑，是一次针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次重大阴谋，动机邪恶。企业家以这样的面貌出现令人震惊，但王健把海航事件与反对习核心挂钩似乎得到了回报。六月初，彭博社爆出海航负债高达6000亿人民币，但是在濒临灭亡的关头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救助。海航与中共高层的神秘关系被认为是最近北京当局决定出手帮其渡过难关的重大原因。六月12日，央行行长易纲传达了中共高层要求各方支持海航发债的决定， 暂时使其避免一劫。6月20日，海航董事会主席程芬率领本公司20多名高官奔赴习近平当年插队的陕西梁家河，装扮成红军，高唱红歌。海航此举被批评为谄媚之举，远远超出一个企业经营家应有的底线。不过，即便海航的头们一个个装扮成红军，搞政治，表忠心，一些经济人士仍然怀疑，海航如此巨大的债务，能否走出危机仍然难说。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之所以决定救海航，也是不得已之举。他担心海航一旦完蛋，许多中国金融机构跟着完蛋，卷起的社会风暴可能会十分恐怖。王健在法国南部意外身亡，便有学者出来指出死因存有疑点。历史学者张立凡指出，海航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要看会不会爆出更多的内幕来，这个内幕冲击有多大。因为海航有很多人，无论是国内外的研究者还是国际媒体，对海航一直有很大的好奇心。王健的突然离世，是不是会有一些信息或者爆炸性的信息透露出来，然后引发其他的连锁反应或者骨牌效应，这是个需要观察的问题。王健之死偶然断然，像谜一样难解。据报道，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程芬已飞来法国，其他在外的海航高管正赶回海口总部。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遭逮捕受到法国媒体的关注。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报道说，纳吉布在他的家中被反贪腐部门逮捕，法庭指控他触犯了马来西亚的相关法律，涉嫌贪污和三项背信罪，贪污的数额达8900万欧元。上述每项罪名如果成立，最多都可以判处20年的监禁。这些指控都涉及一个名叫 SRC 国际的公司，该公司是纳吉布2009年上台执政的时候所设立的国家投资基金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子公司。一马发展公司现金负债高达100亿欧元，美国司法部门怀疑其中的30亿欧元被贪污挪用，美国方面目前也在调查此案。马来西亚人权与反贪人士加布里安女士表示，事态发展很快，每天都有新的贪腐事件曝光。加布里安女士目前参与调查一马发展公司的贪腐案件，帮助马来西亚政府了解情况，对当事人提起诉讼。她表示，从来没有想到局势会出现这样的大翻转。今年5月9日，马来西亚反对派希望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赢得了议会下院过半数的席位。现年92岁的前总理马哈蒂尔就任总理，纳吉布被赶下台。世界报指出，纳吉布时代媒体受到打压，司法独立遭到践踏，以便掩盖贪腐丑闻。马哈蒂尔上台后任命了新的检察总长，而前任检察总长似乎是要继续保护纳吉布免遭司法起诉。此前马来西亚警察被国际透明组织评价是全球最腐败的机构，马来西亚新政府对此进行了整顿和清洗，马哈蒂尔设立的重要人事委员会还收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提出的建议。马来西亚现在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气息，并重新燃起了民主的希望。世界报指出，媒体是这种自由气氛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纳吉布当权的最后阶段通过了反假新闻法案，该法案适用于对付任何人，包括外国人，他们即使在国外发布假新闻，等同在马来西亚犯下罪行。人权团体认为该法律旨在钳制马来西亚的媒体自由，甚至剥夺宪法赋予公民的表达权。反对党也指责该立法是要管制新闻，禁止批评政府。马哈蒂尔在竞选时表示，如果他当选，将取消该恶法，但他现在已经改变了态度，只是表示要修改对假新闻的定义。人们也担心对贪腐的调查究竟能走多远。 例如伊玛发展公司案涉及众多的高层官员。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被怀疑资助斯里兰卡前总统竞选》的文章。文章说，中国被怀疑向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提供竞选经费，以换取在斯里兰卡的庞大港口建设项目。世界报引述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在2014年底向拉贾帕克萨提供了760万美元的竞选资助。《纽约时报》6月2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如何令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拱手相让》的文章。文章说，每当斯里兰卡的总统拉贾帕克萨转向他的中国盟友，用一个宏大的港口项目寻求贷款和援助的时候，总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在斯里兰卡2015年选举期间，中国港口建设的大笔资金直接流向了拉贾帕克萨的竞选助手和竞选活动，拉贾帕克萨对中国提出的条件一概接受。对此，7月1日拉贾帕克萨亲自出面进行反驳，称这是对他的造谣重伤。拉贾帕克萨强调，在自己还没有下台的时候，中国从未主动要求租赁港口或者港口以外任何一寸土地，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政府建议中国把整个港口都租掉的。斯里兰卡现任总理威克瑞米辛赫6月30日表示，斯里兰卡政府已经通知中国，中国不能将汉班托塔港用于军事目的。另外，斯里兰卡海军还将把它的南方司令部迁至汉班托塔港。由于斯里兰卡在汉班托塔港的大型基础建设计划向中国借款数十亿美元，如今当局无力偿还，去年12月同意让中国取得汉班托塔港 70% 的股权，并租用港口99年。世界报说，斯里兰卡2015年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总统任期不能超过2届，所以拉贾帕克萨不可能再度竞选总统，但他可能推出他的兄弟前国防部长格塔巴亚竞选总统，而自己则争取出任总理。斯里兰卡下届总统大选将在2020年举行。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日本原自卫官持枪乱杀无辜，强烈动摇居民安全感。当地时间6月26日下午2:07左右，日本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日本富山市九方町富山中央警察署奥田派出所，用刀刺向46岁的所长道全健一，一气刺了几十刀，然后夺走道全健一的手枪逃跑。与道全一起在派出所里的60多岁的男性顾问，在该男子和道全互相推挤时打了110报警。在2:25左右，持枪逃走的男子向离派出所约100米以外的奥田小学移动，在通往小学的路上遇到该小学建筑工事保安员中村信一，遂举枪开了2-3枪，击中中村信一的头部等，使其当场倒地死亡，然后进入奥田小学校园。该男子闯入奥田小学后，被闻讯赶到的警察用手枪击倒，重伤昏迷，目前正在恢复，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警方当时以涉嫌谋杀未遂将其当场逮捕，现在改为涉嫌杀人进行调查。经过警方的确认，该行凶男子是21岁的日本前自卫官岛军会大。岛军会大2015年入伍，但是他在自卫队中一有不中意的事就会打人，不得不辞去自卫队的工作。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离小学不远的地方，而且行凶后 凶手是在走向小学时开枪打死了小学保安，然后又进入小学，因此首先引起了整个社会对小学生安全的担忧。2001年6月8日10点20分左右，在大阪教育大学附属池田小学，一名叫宅间守的凶犯持刀闯入该小学，连续袭击该校的儿童，结果造成8名儿童惨遭杀害，13名儿童、2名教员负伤。因此从那以后，日本的学校加强了警戒。这个事件后，学校等采取了设置监控摄像头、原则上禁止校外人员进入的对策等，同时加强了在小学配置保安，集体登校时家长和地区志愿者组织起来加以保护等措施。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料，全国约20000小学里面，到2016年3月为止，采取上学放学时间以外校门上锁、设置监控录像和监控传感器等防止可疑者侵入对策的学校为 97.7%。 日本是个禁枪的国家，无论私藏枪支还是持枪上街都是违法的，因此对于持枪的歹徒闯入校园的情况完全是没有想到的。文部省的官员们也表示，这完全出乎意料，看来我们的安全措施必须更新。事件发生时，事件所在的奥田小学正在上课，接到警察的联络以后，约410名儿童集中在体育馆避难。6月30日上午10点开始，该校的校长召开了面向家长的事件说明会，家长们纷纷表示对这种持枪闯入校园的新的行凶形态十分不安，而这种无冤无仇、没有分别的乱杀乱砍的事件频发，更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不安全感。在这一事件发生前仅半个多月的6月9日晚10时左右，由东京开往大阪的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希望265号行驶在神奈川县新横滨至小田园站的途中，车上一名男子突然拔刀行凶，刺伤多名乘客，造成家住兵库县尼崎市的一名男性公司职员死亡，2名女性受重伤。神奈川县警方以杀人未遂嫌疑当场逮捕了爱知县冈崎市摔川町的无业人员小岛一郎。当时小岛与上述死伤的三人同坐12号车厢，他说因心情烦乱就干了这件事，杀害的对象是谁都无所谓。这是最近在日本经常发生的犯罪形态，不需要得罪谁，不需要结下什么冤仇，也不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者，一些人一时兴起，随时随地见人就杀，这种犯罪形态令警方和个人防不胜防，整个社会的安全感正在失坠。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访问尼日利亚，呼吁非洲与欧洲寻求共赢。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中国释放刘霞。一名上海女子向习近平宣传画泼墨后失踪。海航董事长王健在法发生意外去世。鲁哈尼表示伊朗绝不向美国做任何妥协。欧盟延长对俄罗斯经济制裁6个月。连战将访中国大陆，联席会渴望再次登场。 德中第五届政府磋商会议将在柏林举行。马来西亚宣布暂停东海岸铁路计划。香港当局在一起拖延了七年的同性婚姻案中败诉。韩美日外长周日举行会谈。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祝宝良谈中国经济并没有摆脱下行压力，还有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和珍妮特的文化遗产，法国奥佛涅大区多姆火山群申遗终于成功，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专家祝宝良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从某种意义上看，中美贸易战更像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曾经是互补的合作伙伴，要变成竞争对手时，必然会发生的一场较量。而这场较量有可能让中国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浮出水面。他预计中国经济上半年仍可持续 6.7% 到 6.8% 的增速，下半年会略有放缓，但是幅度有限。其中受贸易战影响的份额并不大，但明后年经济的下行压力会比较明显。中国贸易战如果仅从涉及的关税绝对量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双方都在相互投资方面设限，则会影响到企业投资行为，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负面作用会很明显。祝宝良称，虽然贸易战对下半年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但已经明显影响到了市场预期，这从中国股市汇市的近期大跌可见一斑，并预计中国经济明后年下行压力会加大，相应增加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贸易战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在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决，背后剑指中国国企改革的迟滞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欠缺。祝宝良说，在中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的大前提下，地方政府债务、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痼疾还没有解决，贸易战又带来新忧，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他认为，虽然表面看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下行压力，涉及经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包括土地要素改革、金融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等，都没有实质性的推进。这也是使得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从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稍有风吹草动，积累的矛盾就会爆发。他以房地产为例说，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现行地方政府仍然依赖土地财政的制度不改，地方政府就不会有调控高房价的决心。祝宝良分析说，中国目前人均 GDP 已经到达$8000时，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产业已经很难支撑，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现实看，很多领域的改革推进仍然很迟滞，虽然政府在减政放权、减税降负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国企依然在资金和资源要素的获取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包括现行的土地制度、金融领域等国企垄断优势依旧明显，民营经济增长依旧缓慢，从长远看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祝宝良说，中国经济中有很多旧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虽然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做了明确规定，管控也很严格，并且通过存量置换的方式降低风险，但实际上这几年通过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形成的隐性债务只增不减，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并没有得到缓解。财政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5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兆6272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 从国企改革的推进看，虽然十八大提出加快国企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以及多种形式并存，但是实际上国企改革这两年的推进依旧很慢，更多的关注点都在意识形态方面，而对如何提升国企的现代化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加快僵尸企业的处理等等，推进迟滞，体制性的弊端也没有任何改变。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来分析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的艺术特点。高老头这部小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粉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覆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不断发生改变，但仍然保持着正义与道德，同时还穿插了鲍塞昂夫人和福托冷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物欲横流、极端丑恶的画面，揭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在高老头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通过拉斯蒂涅和高老头的命运，成功描绘了阶级和阶级意识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有历史依据，贵族和资产阶级作为两个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经济基础、生活方式，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小说所设置的语境是1819年，虽然那是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但这种倒退只是局部的，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已经无法扭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趋稳固，资产阶级的意识也不可避免地日益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意识逐渐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不仅意味着贵族在整体上被击溃，也意味着部分贵族个体被资产阶级收编了，就像拉斯蒂涅。这说明贵族的统治不仅从外部被击溃了，也从内部被瓦解了，同时这一过程也淘汰了资产阶级内部不纯粹的成员，比方说高老头，从内部巩固了资产阶级。这就体现出资产阶级取代贵族这一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两者的斗争不仅发生在外部，同样也发生在内部，不仅会以革命的形式出现，也会以意识斗争的方式来出现。鲍塞昂夫人和福托冷算得上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对这个表面上风光体面、骨子里肮脏不堪的社会可以说是洞察一切，而且又能够把其中的奥妙说得清、道得明。他们是拉斯蒂涅当之无愧的导师，没有他们的这一番苦心，拉斯蒂涅这个乡下年轻人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觉醒的。不过最终使拉斯蒂涅大彻大悟的，除了这两位导师的言传之外，还要归功于高老头的身教。 高里奥的那点可怜的积蓄被他的两个女儿榨得干干净净之后，最后孤零零地死去。拉斯蒂涅是这一悲惨事件整个过程的见证人，正是从这里他看穿了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正义、亲情、友善等等不再抱有幻想，于是抱定决心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杀进上流社会的决斗场。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作品围绕拉斯蒂涅的活动，描写了巴黎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拉丁区的覆盖公寓，形似牢狱的黄色屋子，到处散发着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塞满了肮脏、油腻、残破、丑陋的器皿和家具，这是下层人的寄居之地。唐达区内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家里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房子、贵重的器物，但毫无气派的回廊，挂满意大利油画的客厅却装饰得像咖啡馆，这显示了作为新贵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们俗不可耐的排场。圣日耳曼区古老的鲍塞昂府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派，院中套着精壮马匹的华丽马车，穿着金镶边大红制服的门丁，两边供满鲜花的大楼梯，以及只有灰和粉红色的小巧玲珑的客厅，这些精雅绝伦的陈设、别出心裁的布置，都衬托出上流社会贵族领袖的风雅超群。这些精细而富有特征的环境描写，有利于展示他对人间性格形成的影响。当拉斯蒂涅从雷斯多夫人和鲍塞昂夫人两处访问之后，回到自己的覆盖公寓时，作品写道，走入气味难闻的饭厅，十八个食客好似马槽间的牲口一般正在吃饭，他觉得这副穷酸相跟饭厅的景象丑恶已极，环境转变太突兀了，对比太强烈了，格外刺激他的野心。已经享受过上流社会生活的拉斯蒂涅再也不肯自甘贫贱，最后他决定弄脏双手，抹黑良心，不顾一切地向上扑。他的堕落是这种特定的典型环境所决定的。小说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为两条主要线索，又穿插了福托朗、鲍塞昂夫人的故事，几条线索错综交织，头绪看似纷繁，而实际主次分明，脉络清楚，有条不紊。作品以叙述高老头被女儿榨干钱财遭到抛弃为中心情节，以拉斯蒂涅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活动穿针引线，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联系起来，将贵族沙龙与资产者的客厅连接起来。随着高老头之谜在拉斯蒂涅眼前展现解开，情节步步推向高潮，福托冷被捕，鲍塞昂夫人被弃，高老头惨死，拉斯蒂涅都是目睹者、见证人，社会的丑恶证实了他接受的反面教育，高老头埋葬之日也是拉斯蒂涅的青年时代结束之时，几条线索紧密交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起着互相深化、互为补充，从而深刻表现主题的作用。艺术上的对比手法在高老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覆盖公寓与鲍塞昂府的强烈对比不仅促使拉斯蒂涅个人野心的猛烈膨胀，而且表明不管是赫赫声威的豪门大户，还是穷酸暗淡的陋室客栈，一样充斥着拜金主义，一样存在着卑鄙无耻。高贵庄重的鲍塞昂夫人与粗俗强悍的福托冷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文质彬彬，一个直言不讳，但不同的语言却又揭示了同样的道理， 而他们两人看透社会的理论，又与自己生活中的惨败成为反衬，更加深了悲剧的意味。另外还有高老头女儿的穷奢极欲和高老头的贫苦窘困的对比，鲍塞昂夫人退隐时热闹的场面与凄凉心境的对比等等，这种鲜明对比的手法使作品的主题更加突出。高老头中的宏观故事情节对读者极具吸引力，然而小说微观部分对于理解主题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其中一个鲜明但容易被读者忽视的特征，就是动物性比喻的广泛使用。比方说，以动物为喻体的比喻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这些动物包括狮子、狼、狐狸等等，也包括飞禽，像蝙蝠、黄雀、鹰、燕子，还包括家畜，像狗、马、驴子、骡子等等。这些动物性的比喻将人物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化了小说主题。作家巴尔扎克通过运用动物性比喻思考和探索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为人性的异化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各位，以上听到的是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的艺术分析，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法国南部的奥弗涅大区的布伊德多姆山，连绵的火山山脉近日被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世界遗产的名册。在经过前两次的申遗失败之后，这个法国的连绵火山成为第一个法国本土上的自然景观荣获此殊荣的景点。教科文组织7月2号把这个标志性的布伊格火山山脉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单。在奥弗涅大区是绕不过的景观，这是8000多年来就沉睡的火山，而这火山地质学家并不排除他们有再爆发的时候。在他们当中，高达1465米的布伊德多姆火山山脉也就成了这个省的名字。你可以搭乘齿轮火车登上山去，从多姆山的高处俯视整个山下的景观，这也成了有口碑的一个景观。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委员会曾经在2014到2016年两次拒绝奥维尼区的申遗专案，因为保护自然国际联盟 UICN 提出了负面性的报告，因为这家非政府组织认为布依国火山系列的性质并非绝无人间仅有的，因为认为它似乎也有相同的其他地方，更觉得说它是在世界其他的景点可以找到更具代表性的火山。同样的，在这个非政府组织严格的监视下，也指出上面住有人间烟火，还有一个古代的教堂，还有现今的布伊德多姆山最高峰顶上装有电信天线等的设备。布伊德多姆省的主席 顾德贝勒向法新社辩护说，我们证明说没有这些维护维修人类的存在器具设备，例如没有畜牧业的存在，这个世界上唯独仅有的火山的形状如今就看不到了。顾德贝勒是最初发动这项申遗的倡导人，这是地球历史上的基本现象的景观遗址。由于他们此次申请时改变了当初申请计划的策略，终于本次申遗在五月份获得成功。这次他们集中在这个景观地址的地理条件优先，更甚于陈列这个火山山脉地点风景美学的理由。此次保护自然景观联盟给了赞成票，他支持说，这个景观地点以非常例外的方式展示其与大陆地块的断裂程序及性质，这是地球上地块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的现象。世界人类遗产委员会六月底聚集在巴黎，最后终于保住了这个沉睡中的火山山脉在其名册上。布伊德多姆连绵不绝的火山山脉也是法国的第一个大陆上被列入人类遗产的自然景观，其他的还有在科西嘉岛以及海外省，如留宁旺省还有新加里多尼省。这座遗失的山脉终于列入了人类史的名册。在法国西班牙边界的地带，这个火山裂也列入在法国自然与文化混合的人类遗产的名册上。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访问尼日利亚，呼吁非洲与欧洲寻求共赢。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霞。一名上海女子向习近平宣传画泼墨后失踪。海航董事长王健在法发生意外去世。鲁哈尼称伊朗绝不向美国做任何妥协。欧盟延长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六个月。连战即将访问中国大陆，联席会渴望再次登场。德中第五届政府磋商会议将在柏林举行。马来西亚宣布暂停东海岸铁路计划，香港当局在一起拖延七年的同性婚姻案中败诉，韩美日外长周日举行会谈。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立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六点到七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rançois Fabien 所演唱的 Passag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e vole. Maman ne me l'avait pas dit. J'ouvre mes ailes, je décolle. Je les referme et j'atterris. Ah ah, dit la carpe, je bâille. Que c'est ennuyeux, un étang. L'eau qui glisse sur mes écailles n'est jamais la même, et pourtant. Ah ah, dit la rose, je pique. Et je suis douce en même temps. C'est ça qu'on appelle érotique. Tu veux me cueillir, sois prudent. signe, je chante. Mais personne n'y prend plaisir. Ma voix devient intéressante quand il est l'heure de mourir. Ah ah, dit un ange, je passe. Je ne veux pas vous déranger. Le ciel est haut, la terre est basse. Je me suis un peu égaré. Ah ah, dit la terre, je tourne. Les hommes ne l'avaient pas cru. Et tout ce qui sur moi séjourne, un de ces jours n'y sera plus. La terre, je tourne. Les hommes ne l'avaient pas cru.